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在这个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你盼望复活吗？你盼望复活吗？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复活，对不对？就是说死了之后有一天你能够复活。但是我要问你，你相信有复活的这回事吗？真的有吗？这么好吗？那么你怎么知道，基督徒怎么知道有复活的这回事呢？那么我要问基督徒，到底你复活了没有？你复活了没有？有人讲说没有啊，我还在世上，我哪里有复活？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是已经复活的基督徒了。我们会来看，好，我们来看，让我们能够知道有复活这回事，而且每一个信徒呢，都要等候复活这回事。好，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复活的这个确据。我们怎么知道有复活呢？坦白说，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你问世界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也很难给你一个肯定的一个答复。即使你问一个科学家，他也不能告诉你有没有复活这回事。他没有能力跟你讲说他能够使人复活。所以我们唯一的这个依靠，唯一的这个确据呢，乃是来自那位赐给我们生命，能够把生命给人，也能够把生命夺去的那位神，他才有能力说到底能够不能够使人复活。那么我们就从他的话语，他所讲的东西来得到答案，不然的话世人无法知道的。你问人你有没有复活这事，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从来没有复活过，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复活过，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复活这事？但是如果我们从神那里，神如果告诉我们有复活这位事，我们就敢相信，因为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又把生命赐给人的，他也能够把生命夺去的这位神，他也能够再一次把生命归给那个人。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好，跟我们担保有没有复活这位事。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第圣经的这个记载，就是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们，我们先从旧约，你看旧约这个约伯啊，这个约伯呢，大概是在主前2000年，就是离我们大概现在4000年了。在4000年的时候，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从神那边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啊，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啊。哇，你看当他的这个皮肉腐烂之后，他说我要在肉身之外啊，肉身之外得见神啊。换句话说，他会复活，那么我自己也要见他，亲眼见他，亲眼要看他。他是亲眼看他，不是一种幻觉，不是，他要亲自的看到神，并不像外人，不是外人帮你看，乃是他本身要看到。那这是约伯所得到的，他会复活。那么在以赛亚26章19节，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你看很清楚的，死人要复活，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把 也要交出死人来。这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死了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死，有一天他要复活，而且他要什么？唱歌啊。是的，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在天上的那些人呢，他们会继续的唱诗。那么以后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人那些已经死了他复活的时候，也要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以理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了，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你看，睡在尘埃，大家睡在尘埃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你别以为他们是死，他们还有灵魂的。有一天呢，他们要醒过来，好，要醒过。当然讲醒过来的时候，这边的意思是讲到他们复活，然后有一些人呢就能够得到永生，有一些人呢就受辱永远被憎。这些是离开神的，这些不相信神，这些得罪神的这些罪人，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我们知道那就是流亡火湖的这个刑罚。好，那么这是旧约告诉我们，新约有没有？新约有，也是有好多的经文告诉我们。你看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这是主耶稣说的，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听到主的声音，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实的，将来会发生的。在坟墓里面呢，他睡了，但是他能够听到那声音，主说你起来，他就起来，主吩咐拿撒勒从坟墓里起来，他就起来。神有这个能力，神能够使基督从坟墓里面起来，主也是有这个能力，当他一吩咐的时候，死人必要复活。那么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我们的的确确要注意啊，到底我们是走在哪一条道路，怎么能够复活得生呢？是行善。而当我们讲行善的时候，不是说靠自己的行善，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给予的那个能力，所给予的那个善，以致我们能够行善，靠他的这个救恩。不是一般上人说哦，给人家一些所谓的那些施政啊一些钱啊这些是好的，当然。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归向主的话，你没有相信他的话，你的善呢、啊，在神面前呢，依然像什么像污秽的衣服那样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第二点，第二个经文，那启示录讲。二十章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你看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说这些死了的人会复活，才会站在这个宝座前。那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OK， 所以呢换句话，这边有两种这个卷子啊，一种一个卷两对，一个是记载人的这个所行的，另外一个生命册是决定人是否能够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 OK， 所以呢死了的人就凭着这些案卷呢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刑罚啊、哦。你发现到另外一个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以后复活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刑啊审判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的，好跟坏。当然我们知道说信主的我们的的确确会有这个永生，但是呢我们也要受到主的这个审判，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得的是什么管理，还是得到主的责备。好，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这生命，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所以呢神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有复活这回事，是无可 辩驳的一个事实。哦，世人虽然不知道，但是圣经有很清楚的这个交代。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个复活的这个例子啊，到底圣经有没有真正的一些复活的一个例这些例子啊？那当然这个例子呢，就讲到复活呢，这些都是暂时性的，这复活就是说他们复活一阵子之后呢，他们还要死的。圣经有好多个例子，如果你看一看的话，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旧约里面啊，在旧约里面呢，这个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复活，啊，这个他的儿子，因着一些问题死了，啊，以利亚使他复活。另外一个呢是以利沙，以利沙呢是这个以利亚的这个门徒，他也是苏念人妇人的儿子呢复活。死了，当然他的身体还没有腐烂，但是他能够复活。另外一个人是死人因碰着以利沙的骸骨而复活。你看圣经怎么讲呢？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呢，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你看奇妙不奇妙啊？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死人呢虽然是死了，但是神能够让他什么？能够让这些人复活。好，当我讲这个碰到这个以利沙的这个骸骨，不是因着他的骸骨有什么特别，神借助他来荣耀他的名，是神的能力。啊，如果你看新约的话，新约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拉撒路他复活，他已经死了多少天？四天了。这个身体已经臭了，他的这个姐姐就跟耶稣说：“主耶稣啊，你不要去开挪开那个石头啊，他的身体已经臭了。”主耶稣说：“没问题，把他挪开。”然后主耶稣就吩咐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你看，所以呢，死掉人即使他腐烂了，还是可以复活的。另外一个呢是拿因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那多加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是彼得使他复活。好，所以呢这些呢都告诉我们有复活的这回事，还有是主死后呢有些圣徒复活。你看这边讲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Okay? 那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啊，这边说这个呢是在当主耶稣死了，那一刻就是殿的这个幔子呢裂开，忽然之间呢坟墓开了。那这些人到底死了多久我们不晓得，我相信有一些应该是死了好一阵子，可能几个月，可能一年，可能两年，我们都不懂，对不对？换句话说已经腐烂了，已经可能找不到他的这个的肉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骸骨罢了。但是呢神能够让这些已碎了的这些圣徒他们再一次的复活，再一次的复活。那么到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进入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的话语说有复活的这回事，神的话语也记载说有这样子的这些所谓的案例，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肯定说，将来我们一定会复活的。 更终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他们复活了之后他们还会死，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复活的这个证据呢，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这一件事情呢，如果你好好的读圣经，你好好的去查考的话，主耶稣的的确确从死里复活。有很多人怀疑说不可能的，那可能他的门徒呢把他偷走啊，这是祭司教导那些兵士啊，说啊你去这样子的啊，传这样子的一个谣言，说被门徒们抓啊偷取，其实是假的。好，主耶稣确确实实呢从死里复活。然后有些人也是说啊，可能说他只不过是晕过去罢了，后来他自己醒过来，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些布这些东西拿掉，然后他就从这个坟墓里面呢爬出来，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被鞭打了，鞭打之后呢，那些兵丁呢已经确定他已经死了，对，已经死了。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他也用那个枪去刺他的这个叫肋骨，肋那边，然后流出水。那么呢，之后呢，他们就把他说用布包起来，但还没有用布包起来，他用很一百斤的这香料呢把它熏起来。然后一个人呢，如果被一百斤的这香料呢遮住你的这个脸，遮住你的鼻子呢，他不死都要死，都会致死而死的。所以这个。都不可能，这个可能性呢不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的确确复活了。你看，圣经什么呢？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23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是的，初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呢，那是那些属基督的。那这边讲的说，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它是复活的初熟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初熟的果子？那如果我拿榴莲啊，如果你看到一棵树啊，如果它有榴莲的话，那如果有一粒榴莲掉下来的话啊，那个是叫做初熟的榴莲啊。那如果有第一粒榴莲掉下来了，我们肯定说接着下来呢，必定有其他榴莲呢掉下来的。这是肯定的，这个次序是这样，一定要有第一粒掉，这个第一粒啊，接下来慢慢就有其他的榴莲掉下来了，这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呢，既然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是一个初熟的果子，是一个最先啊，他们他复活之后呢，他就永永远远的活着。那既然他这样子的复活，那我们肯定按着次序，我们会接着下来。圣徒呢也会复活的，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呢，的的确确，我们相信复活这事呢是千真万确，是难以驳倒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来到这个复活节的这个主日，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我们将来我们也是要复活的。这个是我们有的这个确据。那么我们来看复活的这个经历，复活的经历到底信徒有没有复活？你复活了没有？你可以说已经复活或者还没有复活啊。那么圣经怎么讲呢？我们来看这边耶稣对他说，在约翰福音11:25-26，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主耶稣在这个还没有叫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他的姐姐马大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我可以使人复活的啊，我可以把生命给他。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死了人呢、啊？他也能够复活。换句话说，拉撒路他虽然死了，但是我能够使他复活。果然主让拉撒路复活。 那至于那些已经当时已经死了的啊，那些信徒，他也能够将来使他们复活了。那么最后呢，主耶稣怎么讲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哎，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那为什么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换句话说，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啊，相信主耶稣的人，他会有两种的这个复活。第一呢，什么讲是灵性的复活，灵性的复活。当你相信主耶稣之后呢，你这个已经死掉的这个灵魂呢，就复活起来，这叫做灵性的这个复活。你看圣经怎么说呢？这是灵性的复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呢，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的。换句话说，我们本来是死的，这是死的时候，当我们有信主之后，我们是死的。这死是讲什么？我们灵性上的死，我们的这个灵里面呢，跟神呢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灵魂呢被神唤醒了，让你能够对属灵的东西、对神的东西呢有所反应。那这个是讲到灵性的复活。所以如果我问基督徒，你到底有没有复活了，你可以说你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个复活呢，是讲到灵里的这个复活，灵里的复活。所以我就要问你，你到底在灵性上有没有复活，或者说你到底你已经重生了没有？所以主耶稣就这样子说，主耶稣回答那个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啊，就不能见神的国啊。你跟我，如果我们要见神的国，我们要真正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一定要重生。就是说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生命呢，一定要再一次的被这主所唤醒，主所苏醒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你发现他的生命呢会有所改变。当然这个改变呢因人而异，有些人呢是一种巨变，突然之间呢，本来他是一个大坏人呢，他可能打抢，可能抽烟，可能贩卖毒品等等，在一夜之间他信主呢，他整个人180度的改变，人家都真的是掉了这个眼镜，怎么可能他会变成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人。但是事实证明人是可以这样子变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使他的生命改变，他得到重生的生命，就是讲到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好，当然也有些人呢，他们的这个改变比较所谓的慢慢的，不会说那么明显的，但是呢他却感觉哎，对啊，我自从我接受主耶稣，哎，我发现到我对人的这个态度不同，我对生命的态度不同，我对工作的态度不同啊，因为有主给他那个能力啊，这个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改变。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然后你才说我是已经重生了，我已经在灵性上复活了啊。这是每一个信徒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有这样的经历啊，这样才能够说我是属主的儿女。当然另外一个呢，另一个层次呢，叫做身体的这个复活啊。这身体的复活呢，是讲到将来的，是讲到将来的。
OK， 你看主耶稣讲啊，那些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对，必永远不死。换句话说，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那一刻呢，主耶稣就使我们的这个灵魂呢苏醒过来。那苏醒过来的时候呢，换句话说，当你信主那一刻呢，你已经是一个复活的人了，你的灵性已经复活了。那当然有一天你跟我呢都因着罪恶的缘故，我们的身体啊要所谓的腐败，我们的身体呢要消灭，要灭亡，对不对？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因着年纪或者因着年龄或者因着这个疾病的缘故呢，而必须要慢慢的毁坏掉，这是肯定的啊。当我们毁坏的时候呢，不表示说你里面的这个灵啊会死，你这个灵呢，自从你被主所唤醒之后呢，被使他复活以后呢，他就永远的活着，即使他有一天呢会因着身体的这个毁坏，他也继续的活着，是向神继续的活着。然后有一天呢，当一个人死了之后呢，他灵魂就到神那边去，但是有一天呢，主来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会再一次的复活。你看，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了，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弟兄姐妹，这是极大的这个喜讯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说我们会从死里复活，死了的人呢会从死里复活，没有的。你问其他的宗教，几乎没有。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跟我都要复活，都要复活，身体上的复活。但是我们感谢神，你要有身体的复活，你第一，你一定要灵性的复活，那就是要相信主耶稣，让主耶稣的灵感动，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然后你才能够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复活，就是将来主来的时候，使一个死人呢从死再一次的复活起来，有这个身体，有这个一个能看得见的这个肉体，而这个肉体呢是跟我们现在这个肉体呢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这个肉体呢会腐败，但是呢那个荣耀的一个身体，那复活的身体呢是不会朽坏的，是荣耀的，是美好的，就好像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那个身体那样。感谢主。那么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这个复活的这个经历，我们都有这个灵性的这个复活，那么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过呢？我们应该在生命上有什么样的见证？这边告诉我们第一点，复活生命的这个见证。既然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在灵命上我们是复活，我们跟主在一起，甚至讲我们跟基督在天上一样，表示说将来我们必定跟主在一起的。我们要第一，我们要正视死亡。是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是的，今天你跟我不用惧怕死。当世人讲到死亡的时候呢，人家都讲什么？踹，不要讲啊，屁会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英文讲 大出，不喜欢提到死亡的这回事。但是对于基督徒，当我们提到死亡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惧怕， 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胜过了这罪的这个权势，所以你跟我不会因着死亡而被困锁的，你不会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释放了。今天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不同，是为什么？怎样呢？是因为有基督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呢释放出来。我们这个肉体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灵会继续的跟主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有许多的这个信徒，他们因着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惜把自己的生命呢，自己的这个生命这肉体呢牺牲掉，但是他们的这个灵魂没有人可以动他的，这个灵魂要归到哪里？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掌管着他的这个灵魂。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不用担心，死亡一定会来到的，一定会来到的，只不过是迟早罢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在灵性上已经复活了，你没有什么可担心。你跟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只不过是好像脱了一个壳啊，脱掉一个壳，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境界里面，就是这样。当然可能在要进入那个另外一个新的境界，可能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些痛苦，一些疾病，才会使我们这个肉体呢所谓的腐坏毁坏，受到被毁坏，因为有疾病的侵袭，有疾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要吞噬，我们才会离开这个身体，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经过了那个艰难的这个时刻的，我们会进到主耶稣那边去。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存有的这样子的一个把握，一个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不要怕死，我们不要怕死，唯着主而活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把握，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的话，你的生命呢是蛮有把握的。第二呢，要殷勤服侍主，殷勤的服侍主。要知道我们服侍的主呢是一位活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是一位真的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服侍他。当我们讲我们服侍的时候，我是说你从心中为他做，你以这个以他作为你的这个做东西的这个动机，这个目的，你为他而做啊。无论你是教书，或者无论你是在家庭里面做这个家庭主妇啊，或者你招待一些朋友，那就想说我为做主而做，而且好好的乐意的尽力的为他而做。所以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啊，常常借力多做主工。是的，为什么呢？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主会纪念你为他做的东西，他每一件他都会纪念的。圣经甚至说即使你拿一杯这个水啊递给一个小孩子啊，你必定得到赏赐。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呢，要真的是出自于爱主，为他而做，殷勤的为他而做，因为他纪念，他顾念我们。好，第三点呢，我们既然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得胜了死亡，得胜了罪的这个权势，那我们作为他的这个门徒，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也要学像他的样式。而这个能力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乃是主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被这个一些困难所拦阻所影响，不要因着一些东西不来跟随主啊，不来敬拜主啊，不好好的服侍他，不要。我们一定要得胜罪恶，因为主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要我们得胜 不要再继续的在罪中过活。你看这边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呢，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的，主能够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呢夸胜。我们不是能够做什么，我们只靠着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说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我们求他带领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无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更显得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那通常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按着自己的力量能力来做事情，你就不会依靠主。但是当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无处可得到帮助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要来到主的面前。是的，靠主我们就能够得胜，胜过试探，胜过罪恶，胜过困难，胜过老我，胜过这个消极的一些思想啊，特别是这是消极的思想，害人不浅，害人不浅。当这些思想跟告诉你说啊，你是没有用的，你是没有成就的，你是没有盼望的啊，你就从神的话语来对付，从神的话语支起那些力量来面对这些消极的思想。那我告诉你，神的力量就好像一支宝剑那样，你一拿出来，这些思想就会烟消云散，就是这样子离开你。但是如果你一直被这些消极思想影响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沉，越来越沉，那做起基督徒来很辛苦了，求神帮助你。最后，我们要以天上的事为念。是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世界上的东西要做，但是呢，我们却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去处乃是天上。地上的东西有时候损失一些没问题，地上的东西少得到一些东西没问题，最重要乃是得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乃是为他而活，最重要的乃是为他的国度而活。因为主会纪念，主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看这个圣经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不起，在腓立比书3:20-21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是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对，我们是在地上活着，我们有这个地上的这个公民权。是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我们最后最终极的这个身份呢，乃是天上的这个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你看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这个人生观，我们要等候，等候主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呢，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他要主要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呢，改变我们这个我们叫卑贱的这个身体，这就是会毁坏的这个身体，然后变得像主耶稣他自己那么荣耀的这身体。这是讲到将来的这复活，将来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作为天国的国民，我们一定要以天上的事情为重，多为你孩子，多为你家人的灵魂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一样的跟你得到这个天上的这个福气。你也是要多为着教会，多为着神的家来祷告。你有纪念到神的家吗？ 见到主内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吗？为他们祷告，不要单单为着自己吧。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很自私的，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是天上的这国民，你就想到天上的事情，你就要想到神国的事情。教会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要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有爱心，再有信心，再有这样子的一个等候的心，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那么让你的生命呢，能够影响那些周遭的人。求神帮助你，神既然把你放在这世界上，神既然给你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然后你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必须要能够影响那些周遭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跟你一样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的想，你盼望复活吗？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这肯定的，这圣经已经应许我们，我们必然会复活的。那而且主已经使你在灵性上复活，是每一个在信徒他在灵里面有个新的一个生命，那我们就要活出一个这个复活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了，活出来，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影响那些周遭的人，特别那些你的家人，那些跟你常常接触的，为着他们的灵魂，为着他们需要祷告，让他们也能够一同得到这个复活的这个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信你的人，我们都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因为你是复活的出熟果子，我们将来也必然按着次序复活。主啊，让我们既然有这样子一个复活的盼望，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存着这样子的盼望来走我们这条人生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道路曲曲不平，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有主你自己陪伴着我们，有主你成为我们这个复活的盼望，主我们就没有什么胆怯，让我们继续的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继续靠你能够殷勤的服侍你，也能够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因为我们毕竟是天上的国民。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们，我们将交托祷告，还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